事情说完了没留，把要求说完了，把祝福说完了，神立刻就走了，对不对？神走了以后呢，那么亚伯拉罕立刻就做了一件事，正当那日，都没改天，然后呢，就怎么样呢？就遵着神的命做了割礼，全家所有的这个男子都做了割礼。然后呢，你会看到哈，我刚才不是问大家吗？这一章和下一章隔多久吗？大概隔了不超过两个月。如果不超过两个月的话呢，也就是神留下他的要求，神走了。那么这一段时间，他们行割礼，割礼之后养伤啊，那么完全康复，完全都好了。那所以当神再次来到的时候呢，其实你会看到这个21节，神查看索多玛、厄摩拉他们的恶。其实神特意来到亚伯拉罕这里，也看亚伯拉罕他的这样一个所行。当然神不用看就是知道的，但是神愿意查看，好让他更加的心意满足啊。所以那么他看到了亚伯拉罕的敬虔，看到了亚伯拉罕马上遵从神的话，看到了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完全啊，对神完全的信靠。所以在这里呢，你会看到神的这个满足的这个心意满足这些话，它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神带领亚伯拉罕，神这个一直从12章开始呼召亚伯拉罕跟随啊。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跟随的时候，他不能够做到神要求的全部，神一张口就是离开父家啊，离开这个本地本族父家，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和父家离不开。后来父亲死了，算离开了父家，但是本族离不开，还有个罗德。那么罗德离开以后，神开始跟他立约，那是15章的约，那是罗德离开之后。所以呢，那一章第一句就是这事以后啊。那个时候这亚伯拉罕在被神带领的初期，他跟随神的时候，他不能够完全做到神的要求，那么一步一步的跟随神，非常的怎么样呢？是了解人的有限，人的软弱，神等他啊。所以一方面是亚伯拉罕啊跟随神，这个有高有低。另一方面，你从神的角度看，神耐心等他25年，那么一直到此时，神带领到差不多24年的时候啊，96岁嘛，那么神心意这个时候非常的满足。所以神说了这样的话，然后就像我刚才这个让孙媛姐妹给大家分上这个18章上一半和下一半哈，这个内容的是讲什么的？其实18章上是神对属他人的喜悦，18章下是神对罪人的愤怒。那么所以17节到19节是神的一个满足，20节到21节显出了神的 愤怒。那么他中间呢，其实都含有公义，因为公义，我们刚才提到了，圣经也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啊。那么神在十九节在经历满足中的时候呢，他要什么呢？要亚伯拉罕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后面是秉公行义。所以从中文来看呢，公义这个词是人口里出来的，就是二十五节，但其实呢，秉公行义是神口里出来的，所以公义这个词呢还是出于神啊。那么神要求亚伯拉罕秉公行义，或者说呢是神在他满足中啊，来这个要看到在亚伯拉罕身上和他的家族身上看到这个秉公行义的美好生命。秉公行义这两个字，公就是指的公义啊。那么那个这个词哈很有意思，这个公义这个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汉语里边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词汇，所以它只是一个临时的组合，所以你打词汇的话呢，公义这个词是跳不出来的。正义有啊，有正义，但是没有公义。公义是从天而来的，所以不认识神的中国文化里边没有公义这个词。而秉公行义就是秉公义啊，行义后面这个义呢更多的时候是翻译成正义，正义啊。所以这个那么当说亚伯拉罕啊，这个信就算为他的义，这个词就是用的公义的这个词啊。那么因此呢，你会看到呢，整个前半章对亚伯拉罕的满意里边含有公义，然后后面说到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然后呢，声闻于我是神听见了，然后神说我现在要去查看，看看果然是不是这样。那就想问大家哈，是不是你有一个疑问，神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为什么神还要去看一看呢？不看就不知道吗？啊，这个神查看是什么意思？神为什么需要查看？我其实很盼望我们理解为读经的时候呢，自己就去想，或者是提自己在旁边提出问题来，然后我们一起呢就来讨论。嗯，我想啊，一个是神对现在要做的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样两个大城的这样一件事，神他是非常慎重的。查看表明了神对于毁灭，对于哪怕是罪人的生命，神对这个生命都是看重的。唯有这个罪人的生命到了无可救药，到了若不毁掉这些罪人，那么这个罪人将毁灭世界，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我们知道是神托着这个世界，是神保守这个世界到今天。若是在人的罪里而没有神的这样一个保护啊，没有神的这样一个这个特别的啊卫护的话， 这个世界早就灭亡了。所以你会看到神查看，神要更加的清楚的知道这个城里罪恶到了一个实在是不能容他再活下去，到了这样的程度。其实我们知道，对有些东西啊，你若控制住它，那它可能就整个就毁了。啊，无论是某种病啊，战争啊，还有人这个邪恶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力。那么罪就是一直有这样一种泛滥污染啊，这个污秽会不断的扩大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你会看到即使如此，神还是非常非常的慎重。那么神对生命的这个灭亡看为极大的事，看与不看，这里边同时也是为了彰显给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十九章详细的写了，圣经是很注意文笔、注意笔墨的，不是什么细节都给你的，很多大战都没告诉你那个战争的过程。啊，那么重要的事神都一笔带过。打迦南其实就是前面那个公耶利哥写的稍微详细了点，他们绕城转了七圈，那其他的几乎都没有详细的写。为什么灭索多玛写那么详细，那十九章用了那么长的文字来写呢？因为神都知道，神写下来是要给所有读神话的人看，看人的罪到了什么程度。这是圣经里边的一个目的。无论是义人的见证，还是恶人的罪行，很多时候神把它展示出来，好叫人知道。所以其实这个看也是给人看的啊。那么下面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啊，这个转身好像是换一个方向，其实就是二人转向那个方向就去了，这个不是一个掉头的意思啊。这个中文呢，让我们感觉就是好像是打了个转啊，其实呢就是二人呢朝着那个方向就去了啊。然后呢，亚伯拉罕仍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有很多人就说好像是亚伯拉罕挡在神面前，要问关于就是要为这个城求平安啊，有这样理解的。但是我更想让我们看到一个场景，是神要我们看见的，就是亚伯拉罕站在神面前。这大概是圣经的第一次让我们看见一人站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场景，人与神在一起，神与人同在。然后呢，一人站在神面前，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美好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开展了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的对话。亚伯拉罕居然先说，神后答，整个互动都是亚伯拉罕先说，神后说。 哎，我觉得这一段其实你把心放进去读，你觉得神是蛮有爱意的来看亚伯拉罕，让他说让他说，然后神啊非常认真的，一点都不嫌这个亚伯拉罕啰嗦麻烦的，一句一句的答。神愿意跟亚伯拉罕说话，神愿意听亚伯拉罕为这样一个城代祷。整个过程难道我们都猜出来了，亚伯拉罕惦记的那里面有罗德，可是如果完全是为罗德的话，亚伯拉罕完全可以跟神说嘛，啊，我知罗德在那里啊，至少我知道罗德不能算个恶人，对吧，他是可以说的。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没有单单提罗德，而是说那城里假如有50个义人呢？当亚伯拉罕将问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里边的那个神前面跟他说什么呀，向他要的什么呀，秉公行义。那么亚伯拉罕这样说，就显出了亚伯拉罕里边有一个公义的心。如果有50个义人，为这50个义人也宽容那个城，饶恕那个城，放过那个城，这是一个秉公行义的心，一个怜悯的心啊。所以神悦纳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祈求，和神的那个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麦氏的，而亚伯拉罕呢，他并不了解那个城，对吧？我们知道他大概知道一点那个城很恶，因为他侄儿在那里，他多多少少能够知道那个城，而且当初他也这个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他为了救五王啊，也为了救其中的罗德，那么他带领家丁去打仗的时候，他也应该多少有点了解这些城的罪恶啊。但是呢，因着他有风闻又不确知，所以亚伯拉罕说话说的是很这个就是带有假设性的。所以他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亚伯拉罕一张口没说10个，一张口说50个，这表明呢亚伯拉罕有一个底线，就是义人太少啊。那如果就剩罗德呢，那就另外一个情况了。那么亚伯拉罕对这个城的了解呢，就说在他的心意中，在他的考察中，那个城也太坏了，不会上100亿人的，所以他最高是从50个问的，表明呢那两个城也真是够糟的啊。亚伯拉罕从上线开始问也不过是50人啊。神答应他，然后不走，看亚伯拉罕还说什么。然后亚伯拉罕就非常的这个谦卑的啊，说我虽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转了5个啊，等等等等。我们在这里面要往前说一下哈，就是神在21节说，他要去查看这些人所行的，果然啊，像我耳中听到的那是一样的吗？若不然，我也必知道。神的话里面有没有说剿灭？有没有说毁灭？神这个话里面并没有说，而且神的这个话是对那两个走的人说的呢，还是对亚伯拉罕说的呢？也不太确定。但是根据亚伯拉罕所了解，我们能猜出来 神说这话时候，或者是这亚伯拉罕说的，或者是那两个也在，亚伯拉罕也在，对他们仨说的。所以总而言之，亚伯拉罕听到了，但是听到了，可是神并没有说剿灭啊，神只是说查看呢。但是亚伯拉罕一问，在二十三节就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亚伯拉罕用了剿灭这个词，后来用的是毁灭这个词啊。那么这里边你会看到，亚伯拉罕根据他对神的了解，根据他对神的道的了解，他就明白神不容罪恶。这也是亚伯拉罕跟随神的过程中，神带领他从一次一次这个软弱中走出来，他也有这样一个认识啊。所以而且这个挪亚受大洪水离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也没有隔了多少代啊，有人去认真的去查考啊，这个是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是隔了多少代，其实是有限的啊，我忘了是四代还是七代，一定不超过这个数啊。所以亚伯拉罕也对这个神灭掉挪亚那个世代的人也是有所知的。所以当神说罪恶甚重的时候，那么他就明白神要剿灭。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他跟随神的心意，马上知道神的心意。神要剿灭这样的城，神有他的理由，为什么亚伯拉罕要阻挡呢？那么这里面亚伯拉罕还提到了这个向神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也用一个反问句，蛮强烈的语言来问神，然后神一点都不恼火亚伯拉罕。其实这个地方呢是值得讨论的。那么时间呢也比较也九点了哈，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一点理解哈，给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这里边呢涉及到怎么看人啊。那么当人犯罪以后，人的形象样式受到了亏损啊，所以呢马丁路德说人是全然败坏，所以在人论里边呢经常提到这个地方。那么奥古斯丁呢，他用的是保罗的话，用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用的是亏缺。总而言之呢，我们都知道人犯罪以后，人出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很重的罪力。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人身上，神的形象样式还在不在，还有没有，我们怎么看啊？罪人是污秽的，那么神的形象样式他在创造的时候把这个赋予人，很多人都理解的比较不够全面吧啊，比如说人有理性人有感性等等其实呢这当然都是神的形象样式。那么如果我们更花时间去思想的话呢，人的创造性也源于神，因为神是创造的神，圣经一开始就是神他创造天地， 所以人也有创造性。神是永恒的神，那么人他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啊，人绝对不像动物。你多好的宠物死了，你不会给他立个碑写永垂不朽。永垂不朽是人的观念，可是事实上凡是被称为永垂不朽的人都是已经死了的人，都是病死的人，但是我们说他永垂不朽，这是因为神心里有一个永远的观念啊，神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那么神有爱，所以人也有爱。古今中外大量的爱情诗、友情诗就是证明。那么人里边还有一个敬拜性，人需要一个敬拜的对象。所以当人不认神的时候才会去拜偶像，才会有多神论啊。那么人还有是非观、道德观，因为神是有是非有道德的神，所以所有人和一切动物都不一样，人所单独具有的一些品质啊，这都可以从神赐给人的那个形象样式里面找到源头，你就会发现实在是神把他最美好的那个属性啊，他愿意跟人分享。可是因为人犯罪，所有这些属性在人身上都被污秽了，以至于呢，那么创造性啊，神是创造的神，人也会创造，那么人就会创造很多败坏的东西啊，创造出毒品，创造出核弹，创造出污染，创造出假冒伪劣啊，这都需要聪明才能创造的出来啊。那么人有永恒性，人需要敬拜，然后就去拜鬼神啊，拜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神啊。那么人的是非，今天的是非和神被人定的是非已经差得太远了。那现在加拿大我们都知道啊，不但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啊，这个这个性别混乱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还毒品合法啊。从明年开始，在 DC 省温哥华那边，持有海洛因、芬太尼、冰毒啊，不超过 2.5 克都合法。从明年开始，那么。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姐妹说，他们现在特别的累，因为整个医院的系统在大换啊，这个整个的电脑系统要换，他要去适应新的系统。为什么要换这个系统呢？原来运行了好多年都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呢？因为性别不行了，过去的系统里面只有男女，现在有十几种，所以要全换啊，十几种性别，大家能想象吗？这就是今天的是非观，谁要是反对这个，那么整个的左派啊，现在的这些极左的势力就会批判你。在疫情中我们知道因着疫情不能够群聚，所以这个2020年还有2021年这两年都没有这个国庆游行，因为加拿大国庆那天 就是同性恋的自豪日，结果今年要有，所以你看大街上到处都是彩虹旗，哈。那么当人们认为这个是对的时候，整个社会观完全败坏了，啊，道德观完全败坏了，啊，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这个在最终越走越远，因为你的观念毁掉的时候，其实你生命中最根基的东西开始被毁掉。那么当神要剿灭那个索多玛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索多玛被称为是这个乱伦啊，应该不叫乱伦啊，就是同性这个混乱的这样一个城。索多玛这个词后来成了西方语言中基尖的那个代名词啊。那么你会看到这是神完全不能容忍的，却是今天的人所容忍的。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回过来要说，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还要问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啊，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因为这是人内心越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我再说一遍，人的内心不能够越过去的一个坎儿，就是不公义、不公道啊。这原文翻译很多地方翻译成公道，因为很多版本哈。因为这个禀赋，这个岂不行公义嘛，这个公义原文呢更靠近正义，嗯，因为正义是人的概念，大家一定记住哈，公义是神的，人间其实人们心里所要的是一个公平公正，而公平公正又是人去定义的，所以所谓的人间的公平公正从来都是不完全的，都是带有问题的，没有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可是呢，人的观念里边对正义公平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绝对的啊，这个不公义是人所很难承受的。因此每当有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人一定要问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亚伯拉罕问出来，让我们看见这句话，等于亚伯拉罕代表世人先一步向神发问。比如南亚大海啸大概死了20多万人吧啊，那么人一定会问公正何在，这里边一定是有义人有恶人，虽然没有人能够一个一个去考察，但是大家的观念里边一定是这样啊。所以恶人义人同杀，还有大地震啊，或者是大瘟疫，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所以神耐心的让亚伯拉罕问，然后呢，神也宽容的一次一次的这个按照亚伯拉罕所说的，神答应他的要求。当然啊，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和这个创世纪18章里边这个所讲的情况有一点出入啊，大家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啊，就是说在具体的创世纪18章里边，我们看到整个索多玛城真的是 除了罗德一家之外，一个艺人都没有。那最后走出来的就是罗德夫妻和他的两个女儿啊，那绝对不够十个。他的妻子半路上变成严肃了，两个女儿后来也堕落了。那么他们长期活在索多玛俄窝拉啊，给他们生命带来的那个危害我们也都看见了，但是神还愿意称他为义人。这当然我们学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们要讨论啊，大家可以去思想，为凭什么罗德算义人。那么这里边呢，神答应了亚伯拉罕，那个城最后有十个都不毁灭，但是最后呢，毁灭就让我们看到那个城连老带少。十九章四节让我们看到全都如此。那么我刚才的问题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大灾难来的时候，难道所有死在里面人都是恶人吗？啊，那疫情全都据说死了上百万，难道都是恶人吗？不会的啊，我们知道也有基督徒染疫去世的，我们也参加了其中一个线上的一个第四礼拜，一个很不错的弟兄也以染疫去世了。那么这里边呢，就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坚信神的公义？当你信神，信到一个地步，你知道神所做的一定不会错。不是说义人也在病中死亡算错，而是死亡并不是终结，死后还有审判。在最终，神作为一个立法者、执法者，神最后以他的权柄、以他的公义来最后那个大审判的时候，在最后神彰显他绝对的公义的时候，那么神一点都不会有错。这个你在福音书里也能看到，那个拉萨路就一生就是凄凄惨惨的，在穿紫色袍的抬入的桌子底下，眼睛那是浑身是疮，那个紫色袍的财主就过得非常好，但是到最后，那是公义生前和死后，公义完全在神那里得着一个彰显的日子。所以我在这里呢，就分享了两面，一面是关于神的绝对公义，另外一面呢，就是创世纪十八章这里所谈到的啊，这一次审判索多玛的公义。那么这是两个角度啊，在这里呢一起就讲了一下。因为为什么要一定把这个展开讲呢？是因为在人里面这是过不去的啊。那么就是古往今来一直都会有这样的呼声或者质问，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不作为？这个不光是以色列人会问，所有不认识神的人，所有的外邦甚至中国人啊，那么他平时并不追求神，当看见了一些他不能够接受的情形或者放在他身上他认为是不公义的事的时候，他一定会问神。这也是人有这个罪性的一种表现啊。那他一路都顺风的时候他不会问神的，但是 当他遇到了患难的时候，他会说神啊，你在哪里啊？最典型就窦娥冤嘛，窦娥认为他冤了啊，他在那里哭天喊地的说，天哪，你不行公义，你枉为天。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做穷则呼天，痛则呼母，就是当你路断了，大家注意啊，在中文古汉语里边，穷不是你没钱啊，没钱叫贫啊，就是上面是个分，下面是个贝啊，你那叫贫，那个是穷的意思，穷表示你走投无路啊。那么当你穷的时候，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会怪天，天怎么不开眼啊？但是呢，当你痛的时候，你会本能的喊，哎呀妈呀啊，疼，你疼的时候会呼母，你疼的时候你不会喊天，但是呢，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也不会喊母，这是人本能的，不用人教，你自然的就会这样去叫。所以当你遇到你过去的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自然的就会归到神头上。所以这也是罗素啊，我们知道这个近代的哲学家，他写了欧洲的那个哲学史啊。那么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哲学家因为写了哲学史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啊。罗素说，我不能信这神。他说，他就用一个哲学家的思维，一个逻辑来看这件事。他说，如果有一位神，这个神又是全能的啊，那么就不应该有恶，不应该有悲惨。如果有恶有悲惨，或者这个神他不善，他任凭这些恶都存在，或者是这个神无能，有恶有悲惨他管不了，所以因此呢，他说没有神。他如此的逻辑推论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啊，或者神无能，或者神不善啊，不然的话怎么解释满地，因为当时一战二战啊，死了那么多人啊，这个俄罗斯就死了1000万，德国大概死了900万啊，那这个世界的这个摧毁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会如此说。但是我们知道，神他以公义公平做他宝座的根基啊，神就是建基在公平和公义之上的。只是人若不认识神，没有办法知道公平公义，更没有办法知道公平公义之上有神的大怜悯，有神的大慈爱。若有10个义人，就赦免一城的啊，多少万人，这岂不是极大的慈爱吗？这不是极大的宽容吗？神跟亚伯拉罕讲到10个的时候，神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啊？因为权柄在神那里，他不再给亚伯拉罕机会再去数5个怎么样啊，8个怎么样，就到此为止了，给了亚伯拉罕6次祷告的机会。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甚至说，你要切切的求神啊，神愿意被你们求问啊，哪怕是一个恶官，他根本就不想主持公义， 可是求他的人就一直巴着他，一直是跟他求，求的他不耐烦了，然后算算了，我给你解决吧，我受不了你了。神这个耶稣主耶稣就说，你看看这么一个恶官都可以听，那意思就是何况慈爱仁义啊这样的怜悯的神呢。圣经里边很有意思，尤其主耶稣的比喻里边，主耶稣专门找这样一些比喻，找一个恶人做比喻啊，然后让你看看这样人都如此，你们的神又会怎么样呢？你们该怎样去想神一定会如何呢？所以这极大的鼓励我们，让我们去愿意摆上去祷告啊，为不信的人祷告啊，为这个义，也为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悔改啊，有很多很多可以祷告的事项，我们可以呢把这些真的是去摆上，去向神求告。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经历神的恩典和公义。那么你会看到整个这个过程中，神因着他对亚伯拉罕的悦纳喜爱，神平静的啊，耐心的听并且回复。那么最后呢，我就提一点啊，就是前面我提过创世纪啊，这一部分就是关于亚伯拉罕的部分，一直到22章啊，它跟约翰福音的后面很像，不知道大家读经的时候有这感受没有？约翰福音在主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他是忽隐忽显的，对不对？突然出现在门徒中间，甚至锁着门都不能够阻挡他。那么创世纪里边，亚伯拉罕见神，这位耶和华呼召他之后，也是忽隐忽显。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位神什么时候出现在他面前，也不知道这位神啊离开他多久再显现。另外呢，在约翰福音后面，主来到门徒中间的时候，门徒是认不出主的。没有当复活的主开始说话的时候，喊玛利亚，玛利亚知道这是主，夫子啊，拉波尼。门徒也是在复活的主说话的时候，知道这是主。那么，其实，在18章中，我想亚伯拉罕看见三个人来，他没有马上认出是谁。但是神一说话，他就完全认出来了。所以前面的话呢，他可能猜到了这个来人的是身份不一样的啊。他慢慢的渐渐的啊，开始呢意识到这可能是神，他用神的态度来对待。但是呢，当神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这话一出来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当时说话的时候认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向门徒隐去形象的主，却不向门徒隐去他的内心，他向门徒敞开他自己。全然敞开，而 这位站在耶和华面前并没有自我介绍啊，你知道这个十七章这个立约的时候神主动介绍自己，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但十八章神没有自我介绍，虽然没有自我介绍，但是呢这位神却是像就像这个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向门徒敞开自己，然后呢这位神呢耶和华也向亚伯拉罕敞开自己，他说他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就是敞开。那么在门徒认出了这位死而复活的主之后，喊出了信心的最高的声音，就是我的主我的神。那么亚伯拉罕遵照神的旨意行了割礼。后边还有一件事也是和约翰福音很像的，这件事呢在创世纪里还没有展开，我们今天的暂且不表。所以这些对照哈，其实你会看到呢约翰福音最后一段是主要离去，而创世纪这一段是耶和华进入到人中间。所以神出来和神离开它之间的有一个呼应，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当我们把最后那一段再打开的时候呢，你更加看到了一种相似，而你更加看到这是主的安排。在整个圣经里边，新约旧约的呼应有很多不同的方面的呼应，其实都能够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神，是神的话，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恩典。这里边彰显神的属性，彰显神的公义，而这个公义它还配合着人实在拿不出来的那个怜悯慈爱啊，那个大恩典。包括对索多玛的毁灭，难道不是一个恩典吗？因为毁灭它也是神的公义属性的一部分，毁灭也是神对这个世界的极大的保护啊。那么我们感谢神。这是关于十八章哈，我们就整个的来分享到这里。那下面呢，我们下周呢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学十九章。同样还是盼望大家有一个认真的预习，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章。这一章写的比较具体比较细致。我们看看我们大家也思想一下，神为什么写到这样一个像电影场景一样啊，写的这么的形象，为什么？一定是有目的的。盼望我们在里边呢都阅读越明白，越读越感恩，我们根据神的心事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啊，我们越来越坚定不移。好，感谢主。好的，大家有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出来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先请宋牧师给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哇，谢谢主啊，真是借了言行姊妹主啊，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主啊创世纪主啊第十八章。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主，主啊你祝福属你的儿女，主耶稣啊你也要审判那些恶的，主啊来抵挡神的人，主耶稣啊就求主来施恩，让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主啊做一个与你同行的人，主耶稣啊特别是现今这个黑暗的时代， 主啊，黑白颠倒的这个时代，主啊，求主特别的使人，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主啊，我们能够与主同行。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好让你的心意得满足。主，主耶稣啊，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阿门。感谢主啊，感谢神的话语。嗯。
谢谢耶稣的。
嗯。
谢谢。
嗯。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
谢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